虑衣食。那如果你看里面的内容呢，就是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各位，这个我说跟我们中国文化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有太多的艰难了。更重要当然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这个民族，所以在这个罪恶和恐怖的世界里面呢，中国文化就有，我觉得因为也可能我们生活里面很多艰难哈，所以我们就比其他，尤其比那个拉丁民族呢要忧虑得多，就有很强烈的忧患意识。那我们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都是就从小听范仲淹讲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啊，或者说很自然，心里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是最后一个笑的，最先一个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什么我们要那个因忧起甚，就是都很担心。我记得我上次也稍微提过一下，我父亲就是有忧患意识，感谢祖先被主接去，他去一个戏院看戏，我们小的时候还看电影，我不知道你去看电影应该什么心，我想年轻人都应该怀着一个期待快乐的心嘛。他是一进去先找逃生门，就他会想到哇，如果失火的时候怎么逃。可是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哈，有些人啊，你去吃饭的时候你期待是什么，你去吃饭带着什么心嘛，去好好吃一顿的心吧，应该是这样吧。可是老一辈的，我们在台湾年轻出生长大，应该也算进步啊，比较没有这样。这个好像就是我们有一种想法，就太快乐太高兴就会乐极生悲，所以不要太快乐不要太高兴，要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要防范未然，要先想到人间的艰难困苦。各位，这个不是错，但这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人生，就我们不能够快乐，我们想到是很悲哀很可怕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因为台湾过去六十几年很安定啊，大家这种忧患意识稍微简单了一点，但是你要有平安不是环境的问题，你要有平安你需要对上帝有信心。那我们现在各方面都比以前要好太多了，可是我不觉得我们比以前有平安。我自己觉得我们台湾不管烧炭自杀的、忧郁症的这些人都越来越多。那么教会里面，各位，厦门街浸信会有多少年了？有六十年了，很久了。我猜了，我是和平长老教会的，也是很老了。我猜你们教会现在的一切的设备，包括这个教会的设备，这个教室的设备，比六十年包好一万倍吧。可是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们的喜乐比六十年前、四十年前、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更多吗？王姐妹跟我是和平教会的嘛，就向和平教会也改建了嘛，很漂亮。我现在是在信友堂，信友堂也是很富裕的教会啊，这孩子们啊、老年人都照顾得非常好的。可是我真的不觉得现在从小到老比以前的人快乐，教会的是这样，教会外的也是这样。我觉得大家都有股莫名其妙的愤怒，不是气政府嘛，就是气民进党或国民党、马英九、陈水扁，反正我们都在发脾气，然后牛肉账也发，牛肉也发牛肉脾气，反正就是很不高兴。那事实上，我们的营养、寿命、平均什么东西都比以前好。那这我们是在讲基督的生活，但是各位，你不要忘记，你的生活是建立在信仰上的。现在大家都不喜欢谈信仰，喜欢谈生活，但你没有对主的认识。我们今天当然也不多谈信仰，就是我们信的三位一体、因信称义这些我不多讲，但是我一讲到生活我一定要讲到信仰，因为你没有信仰，你没有信的对哦，人的生命真不在家道丰富。我不是反对进步， 我不是反对健保，我不是反对民主，我不是反对科学灾动啊，但是我只是提醒各位，你看看我们有没有比以前快乐。我也不是那种保守古板的人啊，我们最好回到以前呢，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六十年前、一百年前，我从来没有那种什么人心不古一代比一代坏的那种想法，我没有。我觉得这个世界永远不是永远，就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都罪恶，然后神都有恩典。我也有提过这种末世观。我觉得我们不要有一般的末世观，就是好像华人教会常常有的，就是这世界会越来越坏。我不觉得是这样。你看我们的电灯、我们的手机不是越来越好？你看我们的健康、寿命什么不是越来越好？你的冷气不是越来越好？汽车不是越来越好？那么各方面很多都会进步，只是不管这个世界进步到什么地步，或者退步到什么地步，你说道德比以前沦丧吗？你说现在简直不得了，下流败坏的不得了。可是我们现在，你看比起以前动不动一杀人杀那么多人，我们也不是没有进步。我的重点在，我们不管进步退步各方面，物质精神方面的好坏，如果你对上帝没有信心，你不好好信靠上帝，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你都不会快乐，不会平安。所以我勉励各位真的好好寻求上帝，这个比我讲的其他东西都要更重要。或者说当我们讲到生活的时候，那个基本的那个背后面就是对上帝的信靠。所以当耶稣讲到不要忧愁的时候，各位，我们今天你忧愁你怎么办？你忧愁，你太忧愁，只有吃药嘛，吃那个什么镇定剂啊，吃什么？这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要吃，我们当中也可能要吃安眠药，我就要吃。就我们生理上、心理上可能都有一些困难，我们信主不一定就这个困难就能解决。各位，信耶稣是必要的，信耶稣也是充分的，信耶稣我们得到一切幸福的唯一的根据。但是不是我们今生的问题马上就没有了？各位，你胆固醇因为信耶稣就降低了吗？我们其实现实的例子很多，我们常常就是不能把信仰和生活结合在一起。说不要忧愁，你怎么不忧愁？各位，你怎么不忧愁？你看天上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你还是忧愁，你为什么会忧愁？因为你不是鸟，你不是飞鸟。动物它不会忧愁，狮子从来不会杀100只羚羊，然后把那99只存在那里，然后一只吃掉以后就好了，然后它不必存100只羚羊、1000只羚羊，等它老了走不动路了，不能风湿关节炎了，它可以存在，我们就要存，对不对？我们就要有，我们怕，这人的特点呢。我也没有说你买基金、买保险或者是有各种防御不对，我没有说这些不对，我只是再一次说，如果你对主没有信心的话，你怎么都不会快乐。我自己在教会里越久哈，我做牧师做越久，哎呀，我也有各种的失败，各种罪恶我都有，但是我真是感谢上帝。各位，不是要冒犯各位，我觉得我的工作比谁都更好，更有价值。我是说牧师，每一个工作都神圣的，都是上帝使用的，很好。但是能够全时间告诉人家信耶稣得永生，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好。我碰到什么人，大官、流氓、监狱里的妓女、什么援交女，我们教会有啊，15、16岁就做那个做中辍生做援交女的。就是你们在火车，就是新闻上火车上那种人呢，有啊，吸毒的都有，正派的教授、律师都有，医生，信主的不信主我都讲。你需要耶稣，你要信靠耶稣。人可能更不信，甚至最不信的常常是基督徒，因为我们信久了根本都疲乏了。但你需要好好的信。各位，说起来耶稣讲的这些对象通通都是神的选民， 是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但他不一定有信心。他说不要忧愁，他不要忧愁，他先讲一句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侍奉两个主，你就必定忧愁。如果你侍奉马门一个主，你会忧愁，因为马门不会给你快乐，只会给你紧张害怕。你侍奉两个主也给你忧愁，你只能侍奉上帝。这不是说你要做传道人，我已经常常讲了，传道人不侍奉上帝多得很。教会里面的问题常常比教会外面还要多。重点是侍奉主是你心里对主的敬畏，心里对主的爱，心里对主的依赖，以至于你在餐厅里，我在餐厅美国也打过工，你在餐厅里服侍人的时候好像服侍主一样。这些都是基督徒伦理生活里面很重要的地方。他不配的，各位，你的老板不是基督徒，你的老板不配你的尊重。但这我们今天可能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会讲到，就是不是因为他配，也不是因为你能，是因为你信靠上帝。我们对我们的老板，我们对我们的同事，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个态度，那个态度是像服侍主一样。各位，我敢说这是我们没有人做到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信心。不要说在世界上了，每个人都有一些坏老板、坏的同事，那么有一天你有不好的儿女或者不好的公婆都有。神都要我们服侍他们像服侍主一样，这个意思不是说把他等于主，他绝对不等于主，他比主坏多了，他不配，你也不能，但是他是主放在那个位置上的。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一方面讲要服侍主，服侍这些人好像服侍主一样，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听从神不听从人。这个我也不觉得基督徒做得很好，我们一般，我觉得因为现在受世界的影响，包括基督徒也受影响了，包括我们这种老一辈的，这种五六十岁以上的，六七岁以上，我们也受世界影响。以前在解严以前，也许我们是对上司、对警察、对公务人员、对区公所的，我们是怕得不得了，毕恭毕敬，有点奴性。现在呢，我们又凶得不得了，我觉得很没有礼貌了。我前一阵从国外回来，就是我们的海关啊，各位，我不知道你，我是62岁了，我，哎呦，以前呢过海关，你现在到美国都是一样嘛，很麻烦的。你海关两个部分，一个 immigration， 一个 custom 嘛。都很麻烦的，在美国，哇，你都就是好像就是差不多要跪下来一样。我们台湾现在海关根本连开箱都不开了嘛，就这样走过去了。一般都是这样。我上次回来的时候，那前面有一个人，那个就这样也是拎着看他过，他要过，那海关就问他一下，他说你的护照呢？就他，各位，我们过海关。即使他不检查你护照，也应该给他看一下的。他就很凶的说：“怎么还要看护照？”我就在想，怎么回事了？我很不喜欢我们现在人，每个人都在比凶哎。各位，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这样哈，不要比狠，不要跟人家比凶，尤其不要欺负比你弱小的人。我也前两天到那个我都忘记，我们家旁边有个便利商店买东西，有一个人进来问旁边一个工作人员，那个工作人员正在放东西，哎，那猫屎怎么没有了？他说哦，就放那个地方。他说没有啊，他如果没有就是卖光了，您要不要留下名字电话，我们一进货马上通知你。我觉得好礼貌， 卖光就是卖光了，你要怎么样？
他等你打电话给我，我猫都饿死了。天下有这么不合理的事情吗？
哎呀，各位，每个人脾气怎么都这么大呢？然后我在饭店里也看到，有的时候，对了，服务员有的时候态度不是，有的时候服务不太好，但我觉得一般都很好。什么上个菜慢一点或者什么，就要骂人家，当然要显出我们是老板，是不是？还是我们因为在办公室里或家里受气多了，就去找别人出气？各位，这都是不好的。我讲这些不是在讲修养，各位。基督徒如果讲我们的生活是修养，那就不必信耶稣。我们不是在讲修养，我们是讲我们信耶稣人，我们蒙恩典，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有神的生命，以及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跟别人有一样，就是我们都是罪人，他们也是罪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有主。这也不是说我们都是很懦弱的、很忍让的，我也讲过很多次。包括你比别人应该有更多的勇敢、诚实、正直、善良，我们都求主给我们侍奉。单单侍奉耶稣，并不是说你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单单侍奉一个主，是你在每件事上都把上帝、把耶稣当作你的拯救者，当作你的依靠，当作你的盼望，当作在带领你和全世界每一件大事小事的主。这给我们一个很积极的生活态度，使我们不会愤怒到离谱，不会绝望到离谱，不会悲观到离谱，也不会得意忘形到离谱。不管在教会内外都是这样。但是你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的话，这些都容易误解啊。虽然我讲一万遍，可能大家在现实还是误解。侍奉马门啊，常常有看牧师，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侍奉马门，星期六来教会做财务，数数钱。没有，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也在侍奉上帝，你在数钱的时候也可以侍奉马门。事实上，在教会里面，金钱政治常常比世界还要更厉害。我儿子就问过我，爸爸，他小的时候问，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最小的是主日学老师，然后是执事，然后就升成长老，然后你比长老大还是小？然后他说，怎么样才能做这些？怎么样才能做这些？各位，我知道中外很多做这些就是奉献多的人声音就很大。你不要说别的，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的观念哈。我在教会里也看到很多金钱政治，我们每个人恐怕也都是。我就听过教会有人讲，怎么教会这样用钱？这样用钱我以后不奉献。各位，这就是金钱政治。你因为别人用钱不合你的意思，你就不奉献了。各位，你注意哦，如果别人奉献教会的奉献没有好好用，那是你的错哦。你在奉献之前，你怎么没有好好祷告？奉献，所谓奉献就是拿出去了，就不再是你的了。你也不能够再威胁说，如果你不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这是我们的天性，我们总觉得出了钱就有一点声音。所以我不太喜欢听到那些什么指定奉献的，严格说就是奉献。不过这个都其实都不是什么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们讲的都甚至不是跟人和制度的事情，我们讲的是上帝的事情，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你在教会里的服事，你在世界的服事，你在家里的服事，都要尊主为大，不是看人，也不是看你自己。如果我们是，那你说侍奉马门，就是马门最大嘛，那我们难免就说话钱多声音就大了。那么 如果你侍奉马门，现在还不要讲这些奉献的事情，产生的结果就是忧虑。忧虑的原因就是因为马门是不可靠的。如果你把你的希望、把你的未来、把你的一切寄托在钱上面，这会失去的，而且这不能够给你安全，这不能给你真的平安。我再一次说，我没有说钱多不好，我很喜欢钱多，如果你钱多，你钱多你给我，我很乐意啊。我也没有说教会或公司或学校或者社会不应该有好的福利制度，我更没有说现在教会里看很多了，哎呦，真是年纪一大，万一有个什么病了，真是很麻烦的。所以有这个保险，那个保险是很也是很好的。但是我还说这能给你什么样的真的保障呢？我们真只有求主怜悯。那你就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害怕。我们今天看一个人老了，看他老的现象，哎，我们很担心。我们看啊，如果有人在吞着你就好一点。啊，我们也希望这些能做到。不过我还是说，如果你以为马门会给你这些，那你真是错了。这是我们观念很难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确看到这个世界里有钱有权有势是很方便。我没有说这不好，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这些东西，只是这些东西我们要想到，这是用来服侍上帝的，这些东西是上帝的仆人，不是我们的主人。有了这些都忧愁了。所以有人说民以食为天，我们中国人其实民不能以食为天，食物不是我们的上帝，食物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就会为食物忧愁，食物也给我们很多烦恼，包括今天各位我刚刚说的现象，也包括我们各位在内，可能我们吃东西不是要愉快吗？可是你今天吃东西，我看大家都不是愉快，一吃不是要快乐哦，这个胆固醇会不会高，吃这个会不会怎样，吃这个哎，你不能哎，我是喜欢吃啊、不能，因为我们很多忧虑不是说吃喝穿不好，神也顾虑到我们，但是生命胜于这些，生命就是说上帝所赋予我们的比吃喝比衣服这些还要更重要，上帝会更加的养活我们，看顾我们。好，这一段经文哈，我觉得非常容易引起误解。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天父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各位，这些话都很好听啊，很有诗意啊。那个不信耶稣或信耶稣不用脑袋的人，都会觉得是很美哦。可生活上，如果你又一次照字面，我们上次讲。有人打你桌子，离远点，不能用字面来讲，那你又麻烦了。如果你以为这个话的意思就说啊，我就不要上班了，我就不要去上班，天父会养活我啊，那你就当然就大错特错啊。天父养活你，天父借着工作，借着你的工作来养活你，也就是说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根本看不到上帝在养你，你根本看不到上帝在给你机会，给你能力，你看不到。所以这个对上帝的信心啊，实在需要主的话，主的圣灵常在我们心里。我上次已经讲过，我再提一下，上帝养活你，你怎么说上帝在养活你？一个小朋友在学校里面，一个基督徒老师带他信了耶稣，然后说你信耶稣决志了哈，你从现在要表现起来，就是你是基督徒，我们吃饭都要谢饭啊，怎么谢饭啊？你低头闭目感谢上帝赐给我饮食。于是这个小朋友回家吃晚饭就低下头来感谢上帝赐我饮食，奉耶稣名祷告阿门。爸妈没信耶稣，啪一耳光，上帝什么时候给你这个东西的？这个食物是你妈妈辛辛苦苦烧的，不是上帝烧的。这个食物是你爸爸辛辛苦赚钱买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感谢上帝，上帝感谢什么？如果这个爸爸又 曾经听过圣经故事，这个食物如果是天上掉下来的玛拿，那你感谢可以，爸爸跟你一起感谢。这不是，各位，我问你，你怎么回答？我问你，你怎么回答？这你不会回答，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神养活你。这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在养活自己，我们觉得神没有照顾我们，所以信心很难的，信心很容易也很难。很容易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信就好了；很难就是你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做，什么都觉得你自己在做。工作是你在工作的，读书是你在读书的，考试是你在考试的，没有一分，你甚至没有说，很少这样吧，我想也没有这样。你写一个考试题目，你那个答案你实在想不出来，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就想出来，这恐怕很少吧。如果让你更感恩的是，主啊我实在写不出来，求主握着这个笔写出正确答案。各位，我们常常都会觉得神机骑士才是上帝在做的事，这搞错。神机骑士和一般的事都是上帝做的，天上降的玛拿、乌鸦雕的饼和土地里长出来的五谷，通通是上帝家成长出来的。所以这个小孩挨了一耳光，如果他的老师教他教得好，他可以讲，当然他也不一定要讲，因为父亲气在头上，他不一定要讲。爸爸，我没有因为谢谢上帝赐我饮食就不谢谢你和妈妈，我谢谢上帝赐我饮食，我谢谢上帝给我一个父亲是爱我的，是有工作能力的，是愿意工作的，是能够找到工作的，是能够赚钱的，然后来养我。我谢谢上帝给我一个妈妈，这个妈妈能够烧这么好的菜给我吃。虽然爸爸妈妈都不信主，他神借着他来养我。你可以继续讲啊，那小朋友可以继续讲，小朋友不会讲，你们应该可以接下去。爸爸，你能呼吸是上帝给你的空气，你能够找到工作是上帝给你的机会，你能够有智慧，没有现在中风就死掉，我们都变孤儿，是因为上帝让你活下去。当然我们不必讲这个话了，但是你需要认识一件事哦，这个世界上不管信主不信主的，不管是人或万物，不是上帝托住，每秒钟在托住，这个世界不会存在。不管信主不信主的，没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不仅是阳光雨水是上帝赐的，我们能呼吸，人的生死一切每件事，你的头发能长变黑变白，掉在地上不掉在地上，通通是上帝。你不一定懂他为什么这样做，你不一定阿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你应该相信这样做。那人的罪恶就是我们看不到上帝，所以我们会说爸爸妈妈伟大。我们没有否认爸爸妈妈伟大，爸爸妈妈伟大是上帝使他伟大。我们会说哦，这个国家或这个政党他的经济政策很好，我们也没有否认这个，但是上帝使他有能够运作。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通通在乎上帝，每一个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依靠他，万有的本于他，也靠他而立。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人，没有什么东西，包括这个电扇能够吹。如果我说哦，因为上帝叫他吹，那物理老师都会骂我，这是电叫他吹，我承认。但是这电自然的法则，包括这可能火力发电，包括这核能发电，为什么会火力发电，为什么会核能发电，那里面那个变化产生的能通通在上帝的手里。这你看不到上帝直接在做，但是你也不能否定上帝在做。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在做，因为圣经上的话这样说。哎呀，这些话天父在养活飞鸟，就这是很美的话， 你没有信心是鬼话，没有人相信，这不是失意的，我们是真的相信这个话，上帝在养活，而且我们比他更贵重，上帝会照顾我们。但是不是说不等于我们马上一个结论就是我不必上班，等上帝从天上掉东西来，可是从来没有这种事，连马拿也需要人去捡的。这是一个心态对上帝的信靠。二十七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也不要把这节经文想成我们不要用思虑、用心思、用意念想办法让自己活得好一点。不管是我们读那个什么健康报告啊，我们读什么应该吃什么，应该如何保健呐、啊？我们请问医生呐、啊？我们请问食品营养专家、啊。不仅是在这些事上，也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买保险啊等等，这个没有不可以，只是这里在讲说这不能使我们寿数多加一刻。那你当然也可以反驳嘛，当我们多在这些在卫生营养调理健康原则上更懂，这我相信你们教会应该也有这些吧。我们教会的老年团契，老年人团契常常请这些医生来讲健保，怎么样叫你的寿数增多，多得很。我看也的确叫我们寿数增多了，因为现在平均年龄不是越来越高吗？那你说耶稣话讲错，耶稣话绝对不会讲错。我们就这样，你如果不信你觉得很赖皮，我一点不觉得赖皮。神让我们在每个时代都有他借着当时的科学社会文化让那个时候的人活到什么时候。今天如果寿数比十年前平均要高，那是神使我们今天比十年前高，神的安排还是这样，我们寿数原来神定多少就还是多少，就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并不是不努力。好，所以你要信神给这些东西这么多的装饰，我们对我们就是重点就是，神不但是全能的，神不但是照顾万物的，神很爱你。所以你看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说不要忧虑，那个基本就是你要相信神很爱你，神会照顾你的，这一切东西你神都知道。你们三十二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下一句话他没讲，但他等于也讲了，也会赐给你们的，因为你们需用这些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在那个下一节讲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会给你们，但是你的解经就不要在最后一步推理犯了最大的错误。你需要上帝知道，上帝也会加给你，所以你就不要去工作，你不要有这个推论，所以就会天上掉饼给你，你不要有这个推论，因为这里没有允许你做这个推论，这里允许你的要你的就是你要相信他会给你，然后在相信他会给你最好的时候，你也在积极努力上进工作当中经验他给你。哦，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哦，是不是我们没有得到这些东西是因为三三节我们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就是雅各书也讲，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如果我们求神给我们东西我们是妄求，神当然不会给我们。神给我们，我们再一次说，神可能给一个江洋大盗或者丧尽天良的人 活到100岁，神可能给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亿万财产，这都有可能。神给了很多暴君很大的权力，这都有可能。我们在这里不去解释神为什么这样做或那样做，但我们就相信一件事，就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和慈爱是一定是正确的。那我们从这里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和义，也就是说我们总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这神的国和义要分析起来很复杂，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对神的一种渴慕，我们对神的善良的渴慕、喜悦、爱和敬仰。我们心中始终尊主为大的，有这样的心，有这样一颗心，神就越发把美好的东西或者对恰当的东西给我们。你且不要管说神为什么给了这些人这些东西没有给我，你这是合理的问题啊。我们你可以问，但是我们先求主，反求诸己，求主帮助我们，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义，对主、对主的统治、对主的掌权是渴慕的，有这样的心。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良善，而且我们学习着越来越在良善中生活的话，我们的那种忧虑，我不敢说会越来越少，我们起码可以操练的越来越不用忧虑。这里丝毫没有讲叫你忧虑的事减少了，没有，因为他自有讲嘛，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他只是说你忧虑对你没有帮助而已。也就是说困难一定会有，只是你一天到晚的困难悲观绝望那是没有用的。哎呀，各位，你可能会碰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那种忧郁症的，或者是比较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比较固执，是不是这个店没有了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就是碰到这些人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是想不通嘛，但是我们也不必太管说他想得通想不通了。我们自己还是再一次，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是不是也是天线的问题？我不知道哈。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整个的事情上，我们是对主越来越有信心的。好，第七章哈。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一段话也原谅我说啊，也是很多错解的啊。那个登山宝训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是比较常常听到的，很多这些经文都很动人，可是呢实在也是我觉得很容易被误解，就是我们常常把它想成一种超脱潇洒的修养，不是的，是一个对神的信靠。好，不要论断人，这个话好像太简单了，照字面来讲就是不要论断人嘛，那个英文就是不要价值嘛，就不要判断人嘛。然后这个话保罗也讲过，雅各也讲过，好像都讲过，就不要论断。今天在教会里很多人就这样讲嘛，不要论断不要讲，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对不起，我实在不懂这话在讲什么，这都是中国的一种反智的思想，不是圣经里的。各位，分别善恶是非对错美丑，也就是做论断做判断，不但是非常好的事，是很重要该有的事。如果你不能判断或者论断，我们中文翻论断其实就是判断，如果你不能判断那就完蛋了。你不能判断谁是真神谁是假神，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各位姐妹，你在择偶的时候不能判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你就惨了。也许你现在已经在后悔了，不过那已经太晚了哈。我们怎么可以不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呢？各位，我们做每件事都在判断啊。
你买东西就在判断啊，你买房子在判断，你买电脑在判断，你买汽车在判断，哪一个好呢？你去餐馆点菜在判断，我要吃什么，吃什么对我好，我们随时都在做这个，岂有此理。你焉可不判断，而且你焉可不做正确的判断，免得你上了假基督、敌基督、假先知的当。但这里又明显讲，你们不要论断人。好，那你说耶稣的话就是免得你们被论断，那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官官相护，你不要讲我，我也不讲你哦，大家就虚伪，然后再加上一层虚伪，不但没有论断，我们都在说讲话假话。哎呦，你这件衣服好好看哦，然后回去啊，真难看。各位，耶稣在鼓励我们说假话吗？人前人后不同的话吗？或者我们只是在做一个审慎的明示，就是我在办公室、在教会、在各地，我从来不说别人的是非，好叫别人也不会说我的是非。我看一张还不错，还有口德，那你说他也要好一点。各位，这些都是错误的了解。你从字面来讲，然后你想到谁修养，那就举步维艰。不要论断人，有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不要把自己当作上帝，因为只有一位能够正确判断，只有上帝能看清楚人的心肠肺腑，只有上帝能看清楚一件事的是非对错和他的因果，连最好的法官也有无奈的时候。我们教会我们葛乃俊牧师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是一个法官。那么他的母亲，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玩哈，就我们教会办公室出游出去玩，就跟他母亲谈一下，他说。葛伯伯啊，他说做法官啊，我们聊天嘛，聊聊的路上聊，他就说，哎，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呐。他葛伯伯是很严厉的人，非常严厉，所以这个有些男判或者是流氓黑道的，上面有的时候会调他过去，调他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特别，他曾经被调到一个地方，就那个地方黑势力。恶势力比较大，他不怕，就跟包青天一样就去。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困难，他都要依法行事。他就碰到过有犯人，这个大概我不知道有没有40年前了，有犯人那个时候他们在花莲就偷了一只鸡被抓到了。哎呦，他后来也调查了一下，了解一下，甚至把警察送来那个卷宗都看了，就这个人真的很穷很可怜，家里很有需要，他还请太太烧饭送到看守所去。他但是很难判呐、啊，他照法律他是偷了，有这个行为要关他，但他一天都舍不得关他。好，这后来怎么解决，这我们不去谈他，我只是说做一个判断，你判断这个电脑好或坏，你不是判断好坏而已，你判断的结果你可能要买或者不买。如果你是顾客是这样，如果你不是顾客，你是那个工厂的检验员，你就不是买或不买了，你就要看看怎么修它，或者看看怎么样，如果是很严重，听说汽车啊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在刹车皮的事上总是有类似的问题，那可能要怎么报告，上面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就是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判断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买或不买或做或不做或者罚你关你多少年或者释放这么简单，还有很多很多因为原来的判断
所做的决定会影响着很多事，而这一切我们人既看得不准，我们也不太能够对我们的决定负责。这里还是再一次，各位，每一个经文，每一件事，生活每件事都跟信仰，都跟信经，都跟信条，都跟教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你不是全能的上帝，你看的不是准确的，你看的都是片面的，你看不到完全的。你不要把自己当上帝，不要把自己当上帝，包括不要用很自义的态度来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么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用什么良器量给你。这不是说上帝小气，好像你怎么整人家上帝也怎么整你，这倒不是这样。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公平的。但是你怎么对人，神怎么对你，这话要表达出来的，其实就我们前一次有讲过的，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上帝会很公平的对待你，让你所得到的跟你所表现出来的是相当的。你表现出来的是苛刻，你得到的就是苛刻。目的还不只是处罚你，目的是要让你知道你怎么改掉你那个苛刻的个性，就是还是有教育的意思。自知，你让你知道，不仅知道是非好坏、对错美丑，不只是处罚啊。我们想到判断、审判只是处罚，错的处罚，还有对的奖赏，这也是。你做了多少，我应该赏你多少。各位，你们都工作这么久了，加薪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对不对？该加的不加，不加的该加的不加，这是亏待人。不该加的加，而加了一代，对，这就是养肥猫啊。我们也觉得不公平啊，上帝要很公平。那么其中上帝会在这个世上非常公平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不管好或坏，上帝会按着我们所做的来报应我们。这个报应不仅是想到将来，更是想到在现在生活中，而且这个报应是有上帝的恩典，都是教导我们，是帮助我们。有错在这报应中会改，有对在这报应中会得到激励，而继续愿意继续做。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中哈。所以让我们不去论断的前提是，我们不把自己当作上帝。不管我们做好了做坏了，我们都不能把自己当上帝。做好了不要自大，做坏也不要绝望。我们还是要想到，做好不自大的理由不是我们一般说的谦虚，做好了不自大，就我们又想到上帝，这是神借着我在做的，荣耀都归给主。当然神也赏赐我们，我们是神在我们身上做，我们并不是就没有功劳，这很奇妙的一件事哦。就是固然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完全在我们身上做，但神也赏赐我们这些就是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儿女、好学生，不管是这一辈子，或者说今天，或者这一分钟，或者你刚刚只是拿了奉主的名把一杯水给一个小子，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神没有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神在你里面动工的就不赏赐你，因为你的心思意念，这腓立比书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主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都是主在做的，但是也都是我们在做，所以神也会赏赐我们。那相反的，你也不要因为作恶，这不是我，这是我里面罪做的，我们就可以说没有责任了。没有，就是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完全有责任，我们所有的犯罪，不管是意识的、行动的、思想的、言语的，我们都也是罪有应得的。上帝才是一个最恰当的报应者。但是我们基督徒总还是想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所以我们总是第一个想到的是神， 第二个想到是我们，第三个想到是我们的环境。我们总是第一个想到我们，然后第二个我们总被我们的环境影响哈，总想到上帝。好，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跟我们没有办法像飞鸟一样，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我眼睛就是看得到你的刺，明察秋毫，我就看不到我的梁木。我们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罪恶嘛。所以我们需要求神不断光照我们，引导我们。那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看不到，就是依靠主。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先去掉自己眼中梁木，然后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就从耶稣跟着讲的话，你就可以推到前面了。绝对不是说不论断，绝对可以说，哎，弟兄啊，你眼中的刺是很扎人的哦，不过你也不要太照字面讲，等你把你眼中的梁木去掉了，就去掉他眼中刺。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去人家眼中的刺，因为我们梁木也许一辈子都没去掉，去掉一个又长出一个。各位，这些都是形容的，我们眼中没有梁木的哈，眼中并不是真长一个木头。耶稣只是很幽默在讲一件事，我们自己总要先对付自己的毛病，但是我们的毛病一辈子也对付不完的了，我们也不可能，包括我们做父亲的，各位，我这个人是很容易罪恶感哈，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可能应该教我儿子的或者管我儿子的，我都不太讲，这都妈妈在做。除了我们男人有的时候比较懒一点以外，起码我是比较懒啊，什么要吃水果啊，要早起啊，叠床铺床啊，这我都不太会，根本不太讲。还有一个，尤其我记得我儿子，其实他们现在也不过二十几岁，十几岁青春期刚开始的时候，我太太说，你要跟他们讲啊，要过一个圣洁生活啊。我也知道这很重要，但我记得我都没有怎么讲了。我太太是一直叮咛我要讲，我有跟他们就讲过说啊，这你们都知道了，我就不讲了。所以我不讲有什么理由，你应该都猜得到。我在想，老爸这方面也没有多好嘛，我哪有资格跟你们讲呢？第二个，老爸也经历过，讲有什么用？各位，我们男女都是这样，弟兄，我们都男人，我相信我不是什么特别好色的人，跟你们应该都差不多。但色情的东西你能跟人家讲说不看就不看吗？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真的很棒，他绝对不是说我们可以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就是我再一次说，很多毛病我们都有。如果我有一天看色情网络被我儿子发现了，我是真的没有看了，但如果我有一天看被他发现，我恐怕还是会讲，爸爸看是爸爸软弱，请你为爸爸祷告，你们还是不要看，应该还是这样讲的。就跟如果我吸毒或者我吸烟，我应该还是对我儿子说，你不要吸烟，爸爸实在是戒不了，但你们不要吸。所以这里不是说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变成十全十美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找人家麻烦了，哦，我现在没有罪可以引导你。这里的重点还是说，我们总要先对付自己，就是我们要自己能够看得清楚。这我在教会里实在看太多了，因为教会里面就是不是看太多，经验太多，我也是到现在还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很愚蠢。我们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习惯，这媳妇现在跟我讲婆婆怎么坏，哎呀，这婆婆真是坏，也许讲了十年了，我说这个婆婆真的坏透了。哎，有一天一听到婆婆那边的话，才想到哦，原来不是那样哦。 或者我听到媳妇的只有一部分呢？
相反的也是一样，
婆婆一天到晚说媳妇不对，你也要听听媳妇怎么讲的。有的时候听一边不够，有听两边不够，很多边都要听一听的。各位，你全世界每个人都听了还是不够，而且你也没有必要都要去听。各位，重要的是你要敬畏上帝。就是所有的经文，我总说你要回到上帝里去。我不是在讲做人做事的道理，那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也不是在讲。所以你总要不把自己当做上帝，你要把上帝当做上帝。上帝在掌管，你要求上帝来帮助你。如果你因为敬畏上帝，你真的能够看得清楚的时候，你也有责任去掉你兄弟眼中的刺，他的毛病你要改。但是第七章的五六节中间的关系又很妙了哈，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什么意思？耶稣实在是，就是当然他是上帝吧，但他实在也真是非常非常聪明了哈，因为他也是人呐，他就能够很恰当的讲我们人能够懂的这种话。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这里如果你讲到说传福音的话，圣物和珍珠，就好东西、珍贵的东西，不要随便给人。这我们在世界也可以懂，就有些东西你跟人家讲，他不懂，他根本不识货，他还骂你，像和氏璧就是这样，人家骂你啊，那我们懂了。传福音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哦，他真的不听，你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然后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有的时候他不听，你再跟他讲，你自己受害，所以你就有的时候连传福音都要停一下。但在这里其实上下文没有直接讲到传福音，也没有讲到那很珍贵但人家不珍惜的东西不要随便跟人家讲。这里在讲什么？各位，耶稣讲的真的好有智慧。上文讲对别人的错误、别人的恶习，你要在纠正之前，你最好是自己看清楚，纠正自己。我已经讲不是自己好了才去纠正别人，但总是先对付自己。下面讲有的时候不要去纠正别人。对不起啊各位，耶稣讲这话很重哦，我也不希望我们用这个话来骂人。我不管你，我也不纠正你，因为你是猪是狗，我纠正你你还要来骂我，这就是耶稣在讲。有的时候这个道也不是明哲保身，或者说这不只是在明哲保身，这是指着你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死掉了。我们不是那种有的时候在我们教会里很喜欢讲那个殉道的情节，好像为主死啊，什么为主宁愿焚烧不愿生锈。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上帝要把我们烧掉，我们也不是应该焚烧的，我们应该好好为主活下去，干嘛做自杀机或人肉炸弹。就这些都是有我觉得一些偏差的那种英雄主义的行为。不是，我们也很谨慎的，我们也不是一个一天到晚要去纠正别人的人，因为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听。好，那么下面那个登山宝训的其他部分呢，跟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者生活的比较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不去多讲它哈。我们要看，现在我们要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夫妻的关系，我就简单说一下吧，这我也不想多讲哈，因为这固然很重要，但是实在也不太好讲哈。我提到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于人间的事情啊，真是一点都不轻看，不会说这是很庸俗的，不轻看。他说丈夫要合一的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什么叫做合一的？如果你这合一的单单用我们不看经文来看一个合一的，我们就以为说妻子对丈夫不要太唠叨啊，这个叫做合一的。我们讲话太多是唠叨啊，这不好啊，我们不要这么唠叨，可能电扇关一下弟兄，因为有些人会冷啊。包括这个那么合一的在这里讲应该纯粹是性的事情，也不是说你不要给人家吃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要让他吃的合一啊，穿的合一，不，这里的合一就在讲性的事上，就是夫妻的性关系啊。哇，你们这么属灵啊sex 都听不懂啊。哦，哇，他讲的是你几乎难以想象，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各位，我下面讲的希望你也听得懂啊，因为我要讲，你不能讲得太直接啊。各位，我们哪个做太太的没有说过这个话，或哪个做先生没有说过这个话？今天不要碰我。各位，即使在很独裁的国家，再独裁的政府也不太管到夫妻的性关系的。在欧洲听说丈夫可以告妻子，妻子可以告丈夫强奸，就是强迫性行为。保罗在讲背十字架，在讲舍己，居然不讲说去宣教爱仇敌那种很高贵的事，居然用个很龌龊的事性来讲。各位，你以为舍己是什么？你以为舍己是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他打？如果这就是舍己，你大概一辈子都不要舍己，因为这一辈子大概都没人打你左脸。如果你以为舍己就是我去爱那个杀我父亲的人，那一辈子也不必舍己，因为这一个人要碰到有人父亲被别人杀掉，这也不太多。就我们常常把耶稣的那个教训想的都是那种超级圣徒经验的事情，我们没有想到是这么庸俗的事情，这么天天发生的事情。舍己背十字架，包括你不说你的身体是自己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婚前辅导的时候跟一对夫妻讲说，你们夫妻相爱跟活在世上每件事一样，要好好信主，跟你要好好，跟你的工作要好，跟你的各方面好，就有一个你要好好信耶稣，好好信耶稣，好好信主，背十字架舍己。我就说不是说你们将来在教会会碰到什么艰难的事情要舍己背十字架，也不是说将来你到非洲去宣教被人家杀掉你要爱仇敌，这些我再一次说都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天天碰到的事，而圣经上教训耶稣的话是我们每个人天天碰到的事，而我们通常最避免就是这个，我们总是想到一些高超绝高无比的事情，我们没有想到居然夫妻的性关系就是这个事情。我说啊，舍己背十字架包括当然啦，互相尊重啊，买东西要互相尊重啊，教养儿女要互相尊重啊，不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思等等等等，这很多。我说在床上的事也要舍己背十字架，那个他们就 老师讲清楚一点，我讲清楚一点，我最清楚只能说，性这个东西当然是全世界最自私的东西，这是本能，这是不只是人的本能，这是生物的本能。而我们就是希望在这里面满足我的快乐，对吧？我想我这样讲没错，这是上帝造我们是这样，这个事情让我很快乐。而这件事情保罗说，性不是让你很快乐，是让对方很快乐。各位，这个是我相信你们听懂，但这你看看有多难。保罗说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我们都说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最后一重防线了。你可以抢我的房子，你可以抢我的什么东西，我的身体你不能碰，身体不在自己。哦，就是你看我们想到的爱，真是可以在多么通俗一般的事上想出来哈。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哈。下面第七章的二十节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这要稍微小心点，因为我们在第七章慢慢会看到这一点。第七章其实保罗讲了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性的夫妻的关系，然后讲到工作，那他会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尤其二十节蒙召，就是你信主的时候是怎么人要守住这个身份。他给我们的观念好像就是保守的观念，就是不要改变。其实不是不要改变，保罗是给我们一个很智慧的，他在这里讲到工作，守住这个身份，甚至如果你是奴隶，他说你求自由是好的，但是呢，如果你现在是奴隶，你就继续把你奴隶工作做好吧。这个当然有当时时代背景，当时一个奴隶要得自由不是那么容易。一个奴隶要自由，恐怕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千个人甚至一万个人里面才有一个人办得到。罗马社会有大量的奴隶，都是那个是买来做奴隶，就是奴隶了，而且很多情形之下就是子子孙孙都是奴隶了，世世代代都是奴隶了，这是很恐怖的。那罗马时代也是，但当然也可以有赎身的事情嘛。在我们中国哈，妓女要从良很难嘛，常常要积了好多银子把自己赎身，或碰到一个什么恩客把它赎出来，这也不太容易。但是我想在我们中国，妓女如果生了孩子，那个孩子不是妓女吧，应该还是不是，我不晓得中国的社会是怎么样啊，过去，但在罗马的时代，在很多地方奴隶的儿女还是主人的，属于主人的，这很可怜。所以想要自由，但是没有那么容易。我不知道，我想应该一万个奴隶有一个有资格变成自由人，是可能的一个数字。你们看那个神鬼战士，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神鬼战士 Gladiator， 你积了够多的银子，然后你可以把自己赎成一个自由人，但是那是一个自由，恐怕几千个人都死掉了。可是基督教给人自由哎，尤其早期的基督教，信耶稣的很多都是奴隶，这每一个社会都是这样，包括到我们中国，信耶稣一开始都是低层人士，因为上层人士都很骄傲的，他不觉得他需要耶稣，所以他不相信。那么可是低层的人士比较容易体会到他需要上帝，就信。那个福音刚刚传出来的时候，就像哥林多前书这个时候，新约的时候，也是很多是奴隶，但他们都听到我们不再是奴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了，我们是自由的人，然后我们都不但自由而且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相待。 所以他们就很希望得到自由，不仅灵里的自由，生活上也希望得到自由。保罗就说，保罗其实是明智的，那明智就是说我们不要有那个虚假的希望。各位，什么叫做虚假的希望？我觉得现在社会很多直销的广告，还有很多的广告，包括很多应征的广告，还有包括很多健康的报告，还有很多产品，都是给人虚假的盼望。你吃这个身体就会好，其实大大夸大。还有一个虚假广告就是李专，我碰到过好多李专说，我碰到我们教会也有李专说他不想做，因为都在骗人，不在骗人也在夸大，在讲一些实在不真实的。但是各位，你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有我们这种客人，我们就喜欢。哪一个李专跟你讲说啊，你这钱赚不了多少，现在情形，你就不找他做李专了嘛，对不对？他就要骗你，所以各位不要怪别人，都是我们自己的错，或者我们自己是错的开始。那么很多人想要自由，那么保罗说，我跟你讲实话，如果能够自由当然最好了，但如果不能自由，你心灵是自由的。各位，我这个话跟各位讲，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在那个画饼充饥。我在教会里面常常跟人家讲，我的信息只有一个，就是要信耶稣。我在你们这也是只有讲这个。他们说啊，总给我们一点办法嘛，方法嘛。我说没有方法，方法那就变律法了，没有。我们是自由的，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做法。你信靠主，因信都称义的，都是自由的。你不信靠上帝，你怎么做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好，我们今天没有奴隶了，可是有另外一种，这我也就不知道能不能建议啊。各位，我们常常在痛苦当中，我们希望解决痛苦的办法就改变环境。改变环境，譬如说你的婚姻很痛苦，我就离婚嘛。我想这是整个世界一个走向，离婚越来越方便，那实在很痛苦就离婚。我上次讲过，我没有反对离婚，但是我们还是用改变环境的方式。就这个人实在叫我受不了，我就跟他分开了。我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但是问题最基本的常常不是这个人，是你自己。好，工作很不好，我们就换工作，这比离婚方便太多了。可各位，我们大概也会发现，你工作换来换去大概都不太如意，新的工作比旧的一定是有一些条件好一点，所以你做，但是这里好那里又快一点。保罗在第七章的后面就讲到，他说我劝人26节守术安常，他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你活在世界上，一个是你的婚姻状况，一个是你的工作状况。那么奴隶我就把它当作我们的工作状况。我再一次说，保罗不是保守说你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保罗只是很明智的建议你把你现在的环境过好一点。我在教会里讲，尤其跟姐妹讲要守术安常，有姐妹就是气得不太来找，不理我了，因为她以为我在鼓励她独身。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守术安常的意思是你把你的现况过好，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没结婚，你就把你的单身生活过得快乐一点，满足一点，靠着上帝能够自给自足一点。也就是说你不要在单身的时候天天想到说我的痛苦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老公或老婆，等到我结婚了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我刚刚讲的，借着环境的改变，借着别人来使我快乐起来。各位，这个都有一点技术上的错误。我们不是说结婚不能解决问题，但 我们不是都这里应该大概大多数都结婚了，结婚解决了问题，结婚也制造了问题，结婚使我们不痛苦，某些地方不痛苦，某些地方更痛苦。好了，保罗在说的就是你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手术安长，不是说你不可以结婚，而是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想，哎，我什么时候结婚就好了，我什么时候结婚就好了。各位，我们人的生理是需要结婚的。保罗在第七章也有讲到，你与其浴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保罗很实际的，圣灵很实际，但是你要考虑到你能不能现在靠着圣灵能够手术安长，过一个比较好的单身生活，快乐一点。好，到你结婚了以后，各位，问题一定就是想离婚。保罗又是这样问了，保罗不又是这样答了，你现在婚姻让你很痛苦，你又想用改变环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个人叫我痛苦，我离开他，或他离开我。我也听过一个姐妹讲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她康来昌，因为她先生我认识，她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这不是姐妹了，就是一个同学的朋友，同学太太，他我现在最希望就是有一天我发现我老公失踪了，不见了，哇，那我最快乐了。各位，这其实就是谋害亲夫的想法，不见就是死掉了嘛。老公也有这样想法，我们不想杀人，但我们也想借着他的消失，他的改变，他恶劣的购物习惯的改变，他恶劣的什么习惯改变，让我好一点。各位，这不是不合理，但是这还是有一点次要。你总希望别人的改变让你快乐一点，或者别人完全消失。你原来是希望我单身的状况改变了，我的问题就解决了。保罗说你最好手术安长，你结婚以后有痛苦，保罗在手术安长前面第七章就这样，你就如果你结婚了，你就不要想离开吧，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想离开。他这里没有继续讲下去，但是用另外一种情形继续讲下去。等到好不容易适应了，结果老公又死掉了，或老婆又死掉了，很难过。哎，我们基督教讲的不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要守节哦，尤其女人。保罗说可以结婚呐、啊，可以再结婚，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他说守节更好，这守节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就说你继续持守你的鳏寡孤独的那个生活，意思还是一样。你现在老公或老婆死掉了，这里应该多半是讲老公了，因为一般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男人都死得比较早一点，你就过一个你现在能够把你现况变好一点。你不要想现在因为离开了老公离开了我就要再有个老公，你就把你的现况过好一点。其实保罗在第七章里讲的实在是很了不起，就是非常实际。如果再有人说基督教不实际，他实在不懂基督教在讲什么。我们在讲你每天现实的生活，各位，事实上基督教在讲天堂的非常少，圣经里面你看讲天堂地狱的几乎不到1%，圣经里面讲伊甸园的也几乎就是我不知道那几章而已，恐怕是1/1000吧。我们圣经应该有1000多页，圣经讲最多的就是你的现实生活，你现实生活要过好，你将来的一切取决于你现在是不是好好信靠主来过日子。好，这个是教会你们家里吵架为了吃什么吵架吗？应该很少。为了爱宴要吃什么吵架很少。